三、国际贸易契约条件。一、下列有关品质约定之叙述，何者较不适当？ A. 整场输出多以样品作为品质约定依据。 B. 对于品质较不稳定之货品，应事先明定可接受之品质误差范围。 C. 以样品决定品质时，除非另有约定，卖方所交货物必须与样品完全一致。D. 除另有特别约定， CIP 交易条件已在出口的货交运送人时未确定品质时点。正确答案是 A. 整场输出多以样品作为品质约定依据。二、在一般情况下，以 FOB 条件成交的契约，通常如何决定品质？A. 以出厂品质为准。 B. 以装船品质为准。 C. 以起岸品质为准。 D. 以买方所在地品质为准。正确答案是 B. 以装船品质为准。三、国际贸易如凭买方提供的样品交易，通常交易发生纠纷，因此谨慎的卖方往往会根据买方来样制作样品请买方确认。这种仿照对方样品而提出的样品称为 A. Duplicate Sample B. Counter Sample C. Seller Sample D. Buyer Sample 正确答案是 B. Counter Sample 四、整场输出契约或大型机器设备的国际买卖契约，通常约定 A. 以出厂品质为准 B. 以装船品质为准 C. 以起岸品质为准 D. 以买方所在地品质为准。正确答案是 D. 以买方所在地品质为准。五、进进口葡萄酒一批，契约中规定酒精含量为 19% 正负 0.5%。 请问正负 0.5% 含义为何？ A. 数量宽容幅度。 B. 合理温差幅度。 C. 品质宽容幅度。 D. 价格调整幅度。正确答案是 C.品质宽容幅度。六、关于标准规格，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CE 源自北美。 B. UL 为欧盟锁定。 C. JIS 为国际标准组织锁定。 D. CNS 为我国国家标准。正确答案是 D. CNS 为我国国家标准。七、在 DDP 条件下，若双方未约定交易货物品质确定时点，则应以何者为准？ A. 货出厂时。 B. 装船时。 C. 起岸时。 D. 货交买方时。正确答案是 D. 货交买方时。八、关于样品的约定，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当买方以 Buyer S Sample 询价时，买方可提出 Counter Sample 与对方洽商。 B. 农产品交易，不宜只靠样品来约定品质。 C. 为了吸引订单，买方应精挑特别好的样品向买方推销。 D. 对买方而言，应避免使用类似 Quality Strictly same as samples 用语来约定品质。正确答案是 C. 为了吸引订单，买方应精挑特别好的样品向买方推销。九、关于决定品质的时间与地点， CIP 条件的交易一般系依据下列何者？ A. 出厂品质。 B. 装运品质。 C.卸货品质。 D. 买方仓库品质。正确答案是 B. 装运品质。十，某出口商收到国外信用状两张。一，毛衣2000件，每件10元，信用状总金额21000美元。二，羊毛800公吨，每公吨50美元，信用状总金额42000美元。依据此两张信用状，出口商装运的最大数量和最高押汇金额分别为多少？A. 毛衣2000件，20000美元，羊毛800公吨，40000美元。B. 毛衣2100件，21000美元，羊毛840公吨，42000美元。C. 毛衣2000件，20000美元，羊毛840公吨，42000美元。D. 毛衣2100件，21000美元，羊毛800公吨，40000美元。正确答案是 C. 毛衣2000件，20000美元，羊毛840公吨，42000美元。十一，若契约终之条款为 shipment on or about September 15 about 10000 MT， 下列叙述何者较符合契约规定 ？A. 装运期间为 September 5至 September 25，装运数量为 9000MT 至 11000MT。B. 装运期间为 September 10至 September 20，装运数量为 9500MT 至 10500MT。C. 装运期间为 September 10至 September 20，装运数量为 9000MT 至 11000MT。D. 装运期间为 September 5至 September 25，装运数量为 9500MT 至 10500MT。正确答案是 C. 装运期间为 September 10至 September 20，装运数量为 9000MT 至 11000MT。 12. 为免日后纠纷，下列何数量单位应于契约里明定决定货物交付数量的时间与地点？ A. Set B. Dozen C. Piece D. Pound LB。 正确答案是 C. Piece。 13.关于国际贸易数量条件，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一般所谓皮重系指外包装重量。B. 如契约未规定按毛重或净重计价时，通常按毛重计价。C. 数量前关有 about 时 ，EUCP 600规定允许10%的宽容幅度。D. 数量增减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 如未约定价格时，超过的数量大多按照契约价格计算。正确答案是 B， 如契约未规定按毛重或净重计价时，通常按毛重计价。14，如信用状规定货物数量为1000公吨，未表明可否一短装，不准分批装运，则依 UCP 600规定。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货物数量和金额均可增减 5%。 B. 货物数量和金额均可增减 10%。 C. 货物数量可增减 5%， 金额不得超过信用状金额。D. 货物数量可增减 10%， 金额不得超过信用状金额。正确答案是 C， 货物数量可增减 5%， 金额不得超过信用状金额。15，某厂商以 CIF 条件出口100袋精制糖粉，每袋标示 GW51kgs/GNW50kgs，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运送途中货物重量减少的风险由买方承担。B. 所出售精制糖粉的交易量为 5100kgs。 C. 并柜装运时以 5000kgs 计算重量吨运费。 D. 若契约之数量条件为 quantity, about 5000 kgs, 则卖方所交付之数量不符合契约规定。正确答案是 A, 运送途中货物重量减少的风险由买方承担。16.若信用状规定500 crates of dried cotton,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最高装运数量为500 crates, 可分批装运，可转运。 B. 最高装运数量为500 crates, 不可分批装运，可转运。 C. 最高装运数量为500 crates plus or minus 10%,不可分批装运，不可转运。D. 最高装运数量为500 crates plus or minus 5%, 可分批装运，不可转运。正确答案是 B. 最高装运数量为500 crates, 不可分批装运，可转运。17. 某出口商以 DDP 条件出售电子产品一批。数量条件为10000 PCS, 3% more or less at seller's option。该出口商共出货10200 PCS, 每200 PCS 装一箱。进口商提货时发现短少三箱。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出口商交货数量符合约定。 B.出货数量为可精确计算单位，约定可增减 3% 交货并不恰当。C. 进口商应支付10000 PCS 的货价。D. 应由出口商承担货物短少损失。正确答案是 D. 应由出口商承担货物短少损失。18. 关于货物的 net weight。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即法定重量。 B. 即扣除外包装后的重量。 C. 即扣除内外包装及其他附属物后的重量。 D. 即加上一定水含量后的重量。正确答案是 C. 即扣除内外包装及其他附属物后的重量。19.倘 LC 所载出口货物分别为 steel 20000 metric tons, MT, 及 grape juice in 20000 cartons, CTNS, 而未规定数量不得增减，则依 UCP 600规定，商业发票上所记载之货物数量，下列何者银行将予接受？ A. 22000 MT, 20000 CTNS. B. 22000 MT,22000 CTNS. C. 21000 MT, 21000 CTNS. D. 21000 MT, 20000 CTNS. 正确答案是 D. 21000 MT, 20000 CTNS. 20. 下列有关 CIFC 5之叙述，何者较不适当？ A. 其中 C 5部分通常是指价格中包含了买方应给卖方的 5% 佣金。B. 此一表示方式常会引发有关佣金计算基础的问题，故应尽量避免使用。C. 此种报价方式多是使用在需要透过中介商的交易中。D. 为避免发生日后佣金给付纠纷，双方最好以文字叙述进行约定。正确答案是 A. 其中 C 5部分通常是指价格中包含了买方应给卖方的 5% 佣金。21. 对台湾的出口商而言，以 DA 付款条件与美国的进口商交易时，如欲降低对方届时不付款以及运输途中发生危险的损失，则下列何者为最适当的交易价格条件？ A. FOB key lung. B. FOB key lung plus insurance. C. CIF Los Angeles. D. CIF Los Angeles cleared for import. 正确答案是 B. FOBK Loan Plus Insurance。 22. 关于价格条件，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通常价目表中所列价格仅是参考价格。 B. 只有采本国货币交易时，才能免除汇率变动风险。 C. 一般而言，商品价格值越高，其波动振幅越小。 D. 一般货主对于透过代理商之交易多会在报价中包含佣金。正确答案是 C. 一般而言，商品价格值越高，其波动振幅越小。23. 国际贸易上所称的 net price 系指扣除下列何者？ A. 佣金或折扣。 B. 关税。 C. 运保费。 D. 各项规费。正确答案是 A. 佣金或折扣。24. 如价格条件是20欧元 per yard CIF Rotterdam 时，可能情况为 A. 你出口布匹到鹿特丹。 B. 你从鹿特丹进口布匹。 C. 你出口家具到鹿特丹。 D. 你从鹿特丹进口家具。正确答案是 A. 你出口布匹到鹿特丹。25. 关于国际贸易计价币别，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通常采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通货计价。 B. 美国、新加坡、香港、澳洲及我国均以 dollar 元为货币名称。 C. 我国出口商如以新台币计价，则汇率变动风险完全由进口商负担。 D. 我国进口商如以强势外币计价，可以规避汇率变动风险。正确答案是 D. 我国进口商如以强势外币计价，可以规避汇率变动风险。 26. 从台湾出口货物一批，就四种不同报价 CIF London USD。 A. per set CIF Tokyo USD。 B. per set DDP London USD。C. per set FOB Taichung USD。 D. per set。 其高低顺序何者较为合理？ A. A 大于 B 大于 C 大于 D。 B. C 大于 A 大于 B 大于 D。 C. C 大于 D 大于 A 大于 B。 D. B 大于 A 大于 C 大于 D。 正确答案是 B.C 大于 A 大于 B 大于 D。 27. 如契约中约定 unit price 10欧元点00斜线 set FOBC 5 key loan exchange risks if any for buyer's account， 则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卖方不得因汇率变动调整价格。 B. 交易货币为欧元。 C.报价中包含 5% 的佣金。 D. 交货地点为基隆港。正确答案是 A. 卖方不得因汇率变动调整价格。 28. 下列有关脱收与记账之叙述，何者较适当？ A. 脱收为交货前付款，记账为交货后付款。 B.脱收属逆汇付款方式，记账属顺汇付款方式。 C. 脱收适用于多国企业间贸易往来，记账适用于新客户的贸易往来。 D. 两者之货运单据都是由卖方直接寄交买方。正确答案是 B. 脱收属逆汇付款方式，记账属顺汇付款方式。 29.若契约规定 payment 30% of the contract value shall be paid in advance by TT and 70% by confirmed irrevocable site LC， 则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这是一个包含 CIA 与 LC 的付款条件。B， 契约金额的 70% 由买方已经保对、不可撤销的及其信用状支付。C， 契约金额的 30% 需以电汇的方式预付。D， 契约金额的 30% 需以电汇方式于货到后付款。正确答案是 D， 契约金额的 30% 需以电汇方式于货到后付款。30， 关于分期付款，下列叙述何者较不适当？ A， 英文为 installment payment。 B， 是属于交货后付款的方式。 C， 多用于金额较大的交易。 D， 买方所承担的风险较高。正确答案是 D， 买方所承担的风险较高。 31， 再付款条件。 A， 预付货款CIA。 B， 下订单时付款 CWO。 C， 承兑交单 DA。 D， 信用状 LC。 E， 记账 OA。 之中下列何者适合办理应收账款买卖业务 Factoring。 A， A， B。 B， A， B， C， D， E。 CC, D, E. D, C, E. 正确答案是 D, C, E. 32， 出口商交运货物后，立即将货运单据寄交进口商，比进口商品已提货，有关货款则以应收账款科目借记买方账户，待约定期限届满时，再行结算。这种付款方式称为A. Consignment Sales. B. DP. C. DA. D. OA. 正确答案是 D. OA. 33， 关于国际贸易付款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COD 是属货到付款方式。 B. 国际贸易不一定都以货币支付货款，以物易物人上存在。 C， 对出口商而言，及其信用状的风险小于远期信用状的风险。 D， 寄售方式的受托人需负担货物销售的盈亏责任。正确答案是 D， 寄售方式的受托人需负担货物销售的盈亏责任。 34，当契约规定 payment shall be affected by remittance when the goods have been sold 时，其付款条件为何？ A. Installment payment. B.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C. Open account. D. Consignment sales. 正确答案是 D. Consignment sales. 35， 关于付款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汇付系由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付款，故属逆汇性质。 B. 按买方付款时间先后为 CWOCADCOD。 C. 信用状与付款交单皆有银行信用介入。 D. 票汇是支付工具，汇票则是支付方式。正确答案是 B， 按买方付款时间先后为 CWOCADCOD。 36， 对出口商而言，下列付款方式安全性由大至小的排序为何？ 1. 70% uses LC 加 30% DA。 2. 100% side LC。 3.70% side LC 加 30% DP。 4. 30% CWO 加 70% side LC。 5. 100% OA。 A. 4, 2, 3, 5, 1。 B. 4, 2, 3, 1, 5。 C. 2, 4, 3, 1, 5。 滴四二一三五。正确答案是 B 四二三一五。三十七，关于 DA 与 OA，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两者皆未出货后付款。B. 前者银行负责付款，后者银行不负责付款。C. 两者卖方皆可向金融机构办理国际应收账款承购业务 （factoring）。D. 前者货运单据透过银行转交买方。或者货运单据直接由卖方寄交买方。正确答案是 B， 前者银行负责付款，后者银行不负责付款。38，关于 OA 付款条件，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买方可申请 forfeiting 融资。B， 买方可节省开创费用。C。利于买方付款前确认交货品质。D， 利于卖方争取订单。正确答案是 A， 买方可申请 forfeiting 融资。39，当台湾出口商与国外进口商约定以美元交易时，若预期新台币将大幅升值，则最好请国外进口商以下列何种方式付款？A. Installment payment. B.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C. Open account. D. Cash with order. 正确答案是 D. Cash with order. 40. 关于国际贸易付款条件的约定，下列何者不够周全？ A. Payment by irrevocable side LC. B. Payment.By TT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BL date. C. Payment by TT remittance. D. Payment by DP side draft. 正确答案是 C. Payment by TT remittance. 41. 出口商使用下列何种付款方式时，所承担的汇率变动风险较低 ？A. CWO.B. DP. C. OA. D. LC. 正确答案是 A. CWO. 42.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出口商为了争取订单，采下列何种付款方式最具竞争力 ？A. OA. B. LC. C. DP. D.CIA， 正确答案是 A OA。 43，对进口商而言，下列何种情况不宜采用 CWO 付款方式 ？A. 稀有关键零件之抢购。B. 买方市场之大量采购。C. 少量紧急订单之采购。D.卖方提供 standby LC 保证出货。正确答案是 B， 买方市场之大量采购。44，关于国际贸易之交货条件，下列叙述何者较不适当 ？A. 契约中若未禁止转运，一般视为卖方可以办理转运。B. 信用状上的最后装船日如预价日。不可顺延至次一隐形营业日。C. 契约中如约定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表示不允许分批交货。D. 以 CIF New York 条件成交的契约表示交货地点为 New York。正确答案是表情符号开心，以 CIF New York 条件成交的契约表示交货地点为 New York。45。一般而言，因下列何种原因所导致的迟延交货，出口商可免向进口商负责 ？A. 供应商迟延交货。B. 出口商未及时洽妥仓位。C. 出口商所委托的货运承揽人恰错船只，致延误货物出口。D. 装运港码头罢工，所洽船只无法如期泊靠港口装货。正确答案是表情符号开心，装运港码头罢工，所洽船只无法如期泊靠港口装货。46关于国际贸易交货条件，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CIF 贸易条件的装船时间及交货时间。 B. 一般多以提单之 onboard date 为装运日。 C. 信用状若未注明是否允许转运，则视为允许。 D. 如因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致交货迟延，买方无需负责。正确答案是 D. 如因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致交货迟延，买方无需负责。47若进口商要求出口商交货时需同时提供 Surveyor S Report， 则出口商应提供下列何者所出具的报告？ A. 出口国海关。 B. 制造商。 C. 公证行。 D. 保险公司。正确答案是 C. 公证行。48一般而言，若信用状未禁止转运，则卖方可否洽定转运的运输？ A. 可以。 B. 不可以。 C. 不一定，只限于装运期限内，从起运的至目的地非变换航班无法运抵时，方可转运。 D. 卖方洽运之前，需取得买方的书面同意，方可转运。正确答案是 A. 可以。49当包装为每件装一塑胶袋，四打装一纸箱，纸箱尺寸为35公分×30公分×45公分时，下列英文叙述何者正确？ A. Packing bag 斜线 PC CTN 斜线 4dozen 斜线 35cm L 乘30公分 W 乘45公分 H B. Packing e-poly bag 斜线 PC 4CTNS 斜线 dozen 斜线 35cm L 乘30公分 W 乘45公分 H C. Packing 4PCS 斜线 poly bag 4dozen 斜线 CTN 斜线 35cm L 乘30公分 W 乘45公分 H D. Packing EPC 斜线 poly bag 4dozen 斜线 CTN 斜线 35cm L 乘30公分 W 乘45公分 H 正确答案是 D. Packing EPC 斜线 poly bag 4dozen 斜线 CTN 斜线 35cm L 乘30公分 W 乘45公分 H 50进口国针对下列何种包装容器可能要求熏蒸证明书 Fumigation Certificate。 A. 铁桶。 B. 木箱。 C. 纸箱。 D. 塑胶袋。正确答案是 B. 木箱。51下列何者非装运标志 Shipping Mark 不可或缺的项目？A. 主标志。 B. 条码。 C. 箭号。 D. 目的港的。正确答案是 B. 条码。52关于装运标志 Shipping Mark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若主标志位于契约中约定，则可由卖方自行设计。 B.注意标志 Caution Mark 多以图案辅助表示。 C. 主标志仅用于标示货物原产地。 D. 细斜线 No 30斜线100表示整批货物共100箱，该箱为第30箱。正确答案是 C. 主标志仅用于标示货物原产地。53、关于货物出口包装，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以货柜运送通常可节省包装费用。
B.
提单上如有包装不良注记，视为不清洁提单。
C.
多数国家要求木质包装材料必须经过熏蒸或热处。
D.
应尽量使用包装材料，不必考虑成本，以求运送过程安全。正确答案是 D. 应尽量使用包装材料，不必考虑成本，以求运送过程安全。54、关于产地标示，下列何者违反规定？
A.
台湾产制货物出口，只在货品本身标示 Made in Taiwan， 外包装尚未标示Made in Taiwan。
B.
进口他国货物在台湾包装后出口，出口时在外包装上标示 Made in Taiwan。
C.
进口他国货物在台湾包装后出口，出口时在外包装上标示 Packaged in Taiwan。
D.
进口大陆产制货物，标示 Made in China。 正确答案是 B.进口他国货物在台湾包装后出口，出口时在外包装上标示 Made in Taiwan。 55、关于装运标志，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仅出现于货物内包装上。
B.
主标志多为卖方公司名称英文缩写。
C.
细斜线 NO一横线100表示整批货物共计100箱，本件为第一箱。
D. Chicago via Seattle 表示货物是经由 Seattle 运往 Chicago，
正确答案是 D. Chicago via Seattle 表示货物是经由 Seattle 运往 Chicago。 56、贸易契约中若规定 packing neutral packing 100 unit 斜线 carton outer packing520公里、400公里、600公里，则下列何者不得出现在包装外箱上？
A.
每箱净重。
B. 制造商资料。
C. 每箱体积。
D.
每箱货物内装件数。正确答案是 B. 制造商资料。57、关于麦头 Shipping Marks的制作，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若外销到中东回教国家，不宜采用 ABC and Cross 之主标志。
B.
若外销到美国，产地不可标示 Made in Taiwan ROC。
C.
细斜线 NO 一 UP 意指此端朝上。
D. 注意标志 Caution Mark必须用图案表示。
正确答案是 A. 若外销到中东回教国家，不宜采用 ABC and Cross 之主标志。58、某箱货物之装运标志为 ABC India 斜线 Chicago via Long Beach 斜线 C 斜线 NO 20斜线200 Made in Taiwan，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主标志可以为 ABC 或 Dear。
B. 该箱为第20箱 Long Beach 为 Place of Destination。
C. 此批货物总共200箱 Chicago 为 Place of Destination。
D.
此批货物总共180箱。正确答案是 C. 此批货物总共200箱 Chicago 为 Place of Destination。59、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之基本险不包括
A.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 B. 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C.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B. D.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C.
正确答案是 B. 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60、在 CIF 条件下，若当事人未约定货物运输保险的投保币别， 则依 UCP600 之规，应以何种币别投保？
A. 出口国的货币， B. 进口国的货币， C. 投保所在地的货币， D. 与信用状相同的货币。正确答案是 D. 与信用状相同的货币。
61. 在 CFR 条件下，关于保险条件的约定，下列叙述何者较为适当？
A. 由买方承担国际货物运输危险，也是由买方负责投保，故双方无约定保险条件的必要。 B. 由卖方承担国际货物运输危险，也是由卖方负责投保，故双方无约定保险条件的必要。
C. 由买方承担国际货物运输危险，由卖方负责投保，故双方最好就保险事宜明确约定。
D. 由卖方承担国际货物运输危险，由买方负责投保，故双方最好就保险事宜明确约定。
正确答案是 A. 由买方承担国际货物运输危险，也是由买方负责投保，故双方无约定保险条件的必要。
62. 在 CIF 条件下，下列叙述何者较为适当？
A. 由出口商在出口的投保，出口商在出口的索赔。
B. 由出口商在出口的投保，进口商在进口的索赔。
C. 由进口商在进口的投保，进口商在进口的索赔。
D. 由进口商在进口的投保，出口商在出口的索赔。
正确答案是 B. 由出口商在出口的投保，进口商在进口的索赔。
63. 关于 CIF 交易之保险条款，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通常是在货物出险后再缴交保险费。
B. 通常约定以进口的为保险索赔地点。
C. 通常使用交易货币进行投保。
D. 通常需在货物交付运送人前完成投保。
正确答案是 A. 通常是在货物出险后再缴交保险费。
64. 关于保险条款，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应向信用可靠保险公司投保。
B. 若无约定，买方应以保障范围最大的险类替买方投保。
C. 应在货物完成装运前完成投保程序。
D. 尽量选择进出口的皆有营业据点之保险公司。正确答案是 B. 若无约定，买方应以保障范围最大的险类替买方投保。
65. 以 CIP 条件交易时，若买卖契约未约定投保范围，则依 Incoterms 2020规定，买方提供的保险单，其涵盖的保险范围至少应为
A. 卖方仓库至买方仓库。
B. 买方将货物交付指定运送人的地点至指定目的地。
C. 装船港至目的港。
D. 出口国海关至进口国海关。
正确答案是B. 买方将货物交付指定运送人的地点至指定目的地。
66. 依据 Incoterms 2020规定，买卖双方以 CIF 及 CIP 条件成立契约时，如未特别约定保险内容，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买方皆应投保基本险及附加险。
B.买方所投保险皆应涵盖将货物运达买方仓库。
C. 买方可以其本国货币投保。
D. 买方所投保险应让有保险利益者可向保险人索赔。
正确答案是 D. 买方所投保险应让有保险利益者可向保险人索赔。
67. 下列何项投保内容符合 Incoterms 2020的 CIP 贸易条件？ A. 以 CIP 价金的 100% 为保额，投保 WPA。 B. 以 CIP 价金的 110% 为保额，投保 ICC。 C. 以 CIP 价金的 120% 为保额，投保 WR。 D. 以 CIP 价金的 130% 为保额，投保 ICC。 正确答案是 D. 以 CIP 价金的 130% 为保额，投保 ICC。 68. 以 Incoterms 2020的 FOB 条件交易时，关于货物保险，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买卖双方彼此无保险义务。 B. 卖方应以买方为受益人投保。 C. 买方应就保险金额与保险范围给予卖方充分指示。 D. 买方应投保自出口商仓库至目的地仓库的货物运输保险。正确答案是 A.买卖双方彼此无保险义务。69. 关于贸易契约中的保险条件，依据 Incoterms 2020，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在 FOB 条件下，可以不约定保险条件。 B. 在 DAP 条件下，可以不约定保险条件。 C. 在 CIF 条件下，买方应替卖方买保险。 D. 在 CIP 条件下，未规定投保种类时，买方应投保 ICC 或类似保险。正确答案是 C. 在 CIF 条件下，买方应替卖方买保险。70. 若信用状续名 Insurance Policy for 110 Invoice Value Covering ICC with Claims Payable in Hamburg， 下列何者将被视为瑕疵？ A. 投保 ICC A. 险。 B. 投保 ICC B. 险及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Cargo。 C. 投保 ICC C. 险。 D.保额为发票金额的 120%。 正确答案是 C. 投保 ICC C. 险。 71. 若台湾银行排告美金之及其汇率买入为 33.07 卖出为 33.17， 在台币升值的趋势下，出口商以下列何种汇率换算报价最能规避汇率损失？ A.32.85 B. 33.07 C. 33.17 D. 33.85 正确答案是 A. 32.85 72. 若新台币对美元贬值，则对于以美元收付货款的台湾出进口厂商而言，将产生何种影响？ A.对出口商有利，对进口商也有利。 B. 对出口商有利，对进口商不利。 C. 对出口商不利，对进口商也不利。 D. 对出口商不利，对进口商有利。正确答案是 B. 对出口商有利，对进口商不利。73.如果进口商预期新台币持续贬值，下列何者非其规避汇率风险方式？ A. 请出口商以新台币报价。 B. 约定全部汇差由出口商负担。 C. 与银行签订汇率选择权契约。 D. 与银行签订预售远期外汇契约。正确答案是 D. 与银行签订预售远期外汇契约。74. 在100美元点00斜线 set CIFC5 New York 的报价中未计入下列何者？ A. 佣金。 B. 海运费。 C. 海运保险费。
D. 进口关税。正确答案是 D. 进口关税。
75. 关于装运时间的解释，下列何者正确？
A. Shipm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February, 2023,
则应于2023年2月1日至14日间装运。
B. Shipment, in the middle of May, 2023,
则应于2023年5月16日当日装运。
C. Shipment, before March 27, 2023,
则应于2023年3月27日前装运。
D. Shipment, by April 12, 2023,
则应于2023年4月12日当日装运。
正确答案是 C. Shipment.Before March 27, 2023,
则应于2023年3月27日前装运。